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哎，不知道蒙哥啊，在家排行是不是哎老幺？
可以这么说，
刚好小贝在家是排行老幺。
嗯，这是我们世外桃源的秘密啊，
幺儿俱乐部。嗯，
对。
以这个一般来讲，那老幺在家里通常比较讨喜一点嘛，你不觉得吗？
嗯，没错。
嗯，我记得小的时候呢，哎，都要想办法当开心果。
嗯，你现在还是一样，
我、哦、真的、啊、哦，所以我
少不了你
哦，对对对，嗯，印象中好像老妖比较古灵精怪，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嗯，我向来不这样讲自己。
哦，你不这样讲自己，
比较识相，
比较识相一点啊、哦，
对吧？
也就是说，老妖也蛮容易成为墙头草，就对了、
嗯。那当然是了。
嗯，就是哎，也照着还放的蛮亮的，对，看看这个状况不对，哎。爸爸妈妈正在处罚上面的哥哥姐姐，哎，你就最好不要做，嗯，
对啊，这是
所以呢，
最基本的了，
嗯，所以最近呢，哎，这挪威啊，有两个挪威教授呢，对了24万名的挪威军人呐、啊，大部分都是男的啦哈，他做了一个测验，
嗯，
你猜是什么测验？对军人呢做什么测验？
嗯，那恐怕跟老大老幺有关系啦。
哦哦，因为我刚刚在提这个，对不对？
对啊，
嗯，没错。他做的测验是这样子的，嗯，他先呢对这24万名的挪威军人呢做了一个智力测验，
智力测验，
对，
嗯，这很久没做了。
哎，这个智力测验就我们一般讲的 IQ 嘛，哈、啊
嗯，
智商测验、
嗯，对。
结果呢，猛然发现，他说24万军人里面呢、啊，
哎，
在家里排行老大的，
怎么样？
他的智商啊，比他后面的弟弟妹妹啊，大概平均高个2到3点呢。
2到3点，那算什么？
2到3点已经很多了呢。总之就是比较高哎，平均比较高，也就是说，在家里排行老大的，比其他的排行排在后面的弟弟妹妹，平均智商来得高个那么2、3点。
这样子啊？
对，
这个恐怕有问题了。对吧？
这为什么有问题呢？
我们是老妖俱乐部，不、哎、是？
但人家样本这么大，对不对？24万人呢、啊，不是240个人呢、啊
哎？他在挪威当中有多少是单亲家庭呢、啊？真的吗？
哎，这个我倒是不清楚了哈。不过但是呢，最起码呢，哎，他这边的提供的资料呢，当然只是因为当军人的男性比较多嘛。
对。
在这篇研究的显示有一个蛮有趣的问题，他说这个智商高一点呢、啊，不单单只是跟这个出生顺序有关，
那跟什么有关系呢？
嗯，他是说呢是这样子的，例如说你是老二，对不对？假如你出生是老二，但是呢，假如你的哥哥啊或者是姐姐、啊，你上面的一位啊，但是很早就过世的话，
嗯，
结果是后面的这个弟弟啊自动升格为家里的老大，你他的智商也会提高哦。也就是说呢，在家庭里面呢，他的责任啊，还有呢，他在家里的地位啊，居然会影响到这个孩子的智商、嗯。
他如果年纪这么小就让他哥哥丧命，那当然智商不低啊。
我们哪有讲他是让他的哥哥姐姐丧命？
我
万一
对不 对,
对不对？就是例如说一家里本来有3个小孩，老大从军去，结果呢，你知道吗？在军中比较容易出一点状况。假设说，哎、发生什么事情，老大不幸死掉了。弟弟啊，他在家里呢，要是已经被视为是老大，或者已经被看成是应该当做弟弟妹妹表率，不管他是排最大的，诶，他的智商呢就会明显的啊，比其他的兄弟姐妹平均来讲来得高一些、
这个老大真的要是智商比较高，那显然他就是想办法欺负弟弟妹妹，他练习的机会比较多。
我们听到这边应该已经知道蒙哥应该是有一个蛮惨淡的童年，常常被上面的欺负，反正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啦。老大怎么可以智商高一点呢？对不对？
不是啦。
不过这边我要先问蒙哥一点，那智商是怎么回事？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智商嘛？我们听众朋友里面很多人讲智商，对不对？智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个东西还真难答了。智商是什么？智商不是就是 IQ 吗？
对呀、智商就是 IQ， 对不对？
对。
现在还有人很多人在讲 EQ， 我们今天就先不谈 EQ 了啊，我们就讲 IQ， 我们传统的 IQ。 智商的高低，嗯，从小我们事实上呢，智商的高低呢，一直在相当程度上来困扰或者左右我们的生活跟想法哦。
我从来不知道那个智商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大概
你从来不知道它是怎么算出来，
对
不对？对，
我根本不知道它什么意思。
这个呢，小贝也不敢讲说是专家了哈、不过呢，因为既然要提到这个东西呢，我们当然要讲一点。有关智商的东西，
你难得在节目里面做专家，你就做你的专家，
难得做专家，
对吧？
因为不算专家了哈。不过首先呢，既然讲到智商，
讲话还是小心点。每次你做专家，都有听众朋友打电话来修理你。
对啊，大家都只敢修理，我都不敢修理蒙哥们，对不对？修理小贝，大家觉得蛮愉快的。
对对对。
好，所谓的智力商数，那我们智力这句话就先不谈它了。
哦，那个商是商数的。
那个商就是呢，
哦，
一个商数，就是呢除法里面
的
一个商，对不对？除，
好好好，
法里面有一个叫做除数，被除数，对不对？
哪一个是上面的，哪一个是下面？你这样讲我才懂。
你说一个分数来讲啊，一个分数来讲呢，分子呢，叫做被除数，分母是除数，被除数除以除数，就是这个分子除以这个分母得到的答案呢，就叫做商嘛。对不对？
哦，这样子。
所以这个叫做智商。这个商这个字啊，
它是一个除出来的数，
它是一个比率，它是一个除出来的数字啦。
这个讲起来真的是有点像专家。那它是什么除什么呢？
这个是这样子的。它简单的来讲呢，它就是说呢，专家设计了一组的题目，这个题目呢的多寡呢，可以随着它限制，例如说它出的多的话，时间就给你做比较长。它是只出30题，可能时间就比较短。它你在这个时间之内呢，回答这些题目，这些题目有包括你对语言的能力啦，你对空间的观念呢，时间的观念呢，各方面。然后呢，它把你的分数做出来，得到的分数呢，拿去呢对照啊，曾经做过这个测验的全部的人的一个平均的比率。
哦，然后看你是高还是低，
然后看看你是落在百分之几的地方，然后来推算，来推算出来。例如说，你的智商要是说100分的话，
是，
那我们说100是平均数。为什么100是平均数呢？因为它的意思就是说，例如说你是10岁的时候做了这个智力测验。
对，
你的智商要是那个时候得到是100的话，
就表示什么？
那就表示呢，你在10岁的时候呢，你的智力，跟你的年纪呢是完全的吻合的，就是说你那个时候的智力呢，就像平均10岁的孩子是一样的，就是你跟大家是一样的，
好吧？
那你要是智商那个时候是120的话，那就表示你虽然人这个实际的年纪是在10岁。但是你脑筋的能力啊，事实上是在12岁。
可是我记得我进大学的时候18岁，我考了一个，那个时候大学他们统一要考一个智商，我考了一个148分，我还很高兴，难道不是表示我只有14岁的智力吗？
哇，你真的那时候智商148分啊？
对啊。
哎呦，那我们这个世外桃源真的是高人啊。
你意思就是说，我20岁只有14岁的智力吗？
不是，我现在指的是
高，
假如说你在，因为我用在十岁做，这样大家数字大家比较容易去搞懂嘛。十岁就是你那个分母就变成是10了嘛，对不对？那你例如说你是拿120的话，那你就是12除以10嘛，对不对？你就有12岁的智力嘛。那你假如说是18岁来做的话呢，你那个时候又做的智商是148的话，假如算是150的话，那你实际上18岁那个时候的智力呢是18岁再乘以1.5倍。
你说我考的还不错是吧？
哇，那简直，我现在知道原来蒙哥的智商是148，所以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对不对？什么话蒙哥都有办法把它扯上圣经，原来就是在这148的智力上面。
那我需要再去考一考，很久没考，你看已经30年没考了。
不过呢，大概呢，据说这个讲到什么时候很久没考，我现在先跟大家讲几个数字啊。既然平均分数是100分，对不对？
对。
那我们再来分布一下，也就是说50%的人他的智力啊分布在90分到110分。
哦，这样子的。
又说它的平均数就在100嘛，对不对？
对对对。
低一点是到90，高一点是到110。这个90到110啊，的这一段，只要你的智商呢，听众朋友，你的智商是在这个范围之内，
怎么样？
90到100亿
打电话到。
哎、欸，请打电话到，你们打电话来干什么？
我怎么
没有什么好打的嘛？
你给人家一个智商，告诉人家说
没有，就是说这个数字表示呢，您就是一个哎正常人。
哦、嗯，也不是好人，
哎、就是这个欸，就是平信徒嘛，平信徒，平
信徒，平
信徒，
好，
嗯，平信徒，哎、欸，就是正常人，这是全世界这中间智力中间的这50%啊，
嗯，
就是说，假设我们把全世界排成100个，对不对？从、欸、最低智商一直排到最高智商，就是从1到100这样排的话，
嗯，
哎、欸，这个中间的那个50个人，他的智力就是评定在是90到100亿当中。
哦，这么算的，
嗯。那你往高的地方来讲，你只要超过110，
超过110，
低于125的话，
表示你怎么样？
哎、欸，表示你呢，就是比那普通人再高一个20%，也就是说、嗯，只要你的智商啊是超过130的话，
就可以怎么样？
哎、欸，那你就是在所有人类里面排名是 top 2%，就是最高的那个2% 里面。100个人里面，你是排在那个拔尖的第一跟第二名啊！
嗨，我小贝，我跟你认识这么多年了，这第一次听你讲话，我这么高兴呢、
啊。对呀、啊，哎、欸，这个呢，智商你要是超过哎130以上啊，就被定义为我们所谓天才。
天才啊！
嗯，
哎、欸，可是我到底是不是148？我叫你讲，我都已经想不起来了。我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印象。照你这么一讲，我可能我根本就搞错了。
我跟你讲，超过125的人，就是前5%的顶尖人物。
嗯，
你参加那个叫做 Mensa， 就是这个哎，就是高智商俱乐部。你参加呢，哎，他们就不定期的呢，可以拿你当样本，
可以做什么？请你吃免费吃日本料理，是吧？
你要常常来修正这个智商的数字，因为呢有一个有一个统计资料说，人这个现在世界上每10年呢，大家
的
平均智商会增加3分。
哦，
所以他每10年呢，或者每一段时间呢，他就要再去调整一下那个分数，把那个平均数都放在100的地方。
哇，那我现在50几岁，那我不是我表示我这现在就去考，应该考180分了吗？
那我不知道哎、欸，不过大概呢，现在他智力智商的算法呢，你不会因为说你这个是20岁的时候考啊，或者40岁的时候考，它会有很明显的差距，倒是不会。
这样子哈、嗯。
对，但是你不能太老去考，因为太老去考，可能有的时候反应就没那么快了。当你还反应都在那时间之内做得完的话，
嗯，
哎、欸，就说你15岁、18岁。30岁、40岁，你大概做的这些智商测验呢？哎，它数字不会差太多。
嗯，
这个智商这个东西啊，不是那么简单的哦。
这东西到底有什么用？这个，
我
是觉得
这个
美国人
大有学问啊。
他
刚讲说这个，刚刚说我们这个老大的智商比较高，你说再高个几分，对不对？
就是啊。
嗯，像本来小贝本来想要在今天节目里面秀一秀智商，结果呢，蒙哥一讲148，害我不敢讲。
哦。
哎，但是呢，这个高低啊，的确呢。在统计的资料上面呢、
嗯、
他们在社会上不管是经济上或社会上呢，他们的表现呢还真的有一些的差距。嗯，
比如说
这样好了、
嗯、
美国呢他在1993年，当然这1993年现在已经10几年了啦，
对了，
但是呢因为这个东西呢基本上每年都有在调整，把它调回原来的那个分布，所以呢、
嗯、
应该还是蛮准确的哈、
嗯，
就是说呢，假设说我们把这个智商高过125的这个最顶尖的这5%的人呢、啊，
是
抽出来看的话，哎，他有一些东西跟其他的智商没有达到他这边是有一些明显的不同哦。嗯，
像什么？
像第一个，他们很明显的比其他的人晚婚，
智商高的晚婚，
他比较晚婚，
是不是？
对，只有67%的这些高智商的人呢、啊，他是30岁以前结婚。
啊，这都是事后诸葛亮嘛。
没有没有，他这统计出来就一看，例如说我讲的就30岁以前结婚的人呢，假如你的智商是在90到110中间的话，
嗯，
有81%的人呢在30岁以前已经结婚了。
那小贝你几岁结婚？
嗯，我真的是哎，就是在这个125以上的这个族群里面，
哦、智商虽然没有这么高，就是用这个晚婚来证明一下。
你这才叫事后孔明啊！我也是后来一看才知道原来是这样。诶，据说会比较晚婚一点，嗯，这个蛮有趣的，对不对？第二个呢，他一生呢失业率啊，
嗯，
也比其他的人来的低，
嗯。
但是他虽然晚婚，但是呢， 他的婚姻在五年内会离婚的可能性呢又是最低的，
大大增高，
大大减低。也就是说呢，
哎、啊
欸，就是说这一些所谓高智商族群啊，他虽然晚婚，但他一旦结婚呢，他离婚的这个比率呢还比其他的来的低。
这个真的对吗？现在这个美国这个白领阶级离婚才厉害、
啊，所以你就不懂啊，白领阶级里面，你以为他们智商都很高吗？
嗯、照说应该是这样子，要不然你怎么念到大学毕业？
不弄谁？哎，你以为读大学智商都很高啊？
那至少不会太低吧？你总要考试、啊
好。所以嘛，你说，所以我告诉你，五年内离婚率最高的、啊，
嗯，
所有的智力分布就是那个中间的那些人，90%到110%的这个，哎，他的五年内的离婚率是最高的。
嗯、这东西到底跟智商有没有关系？他们就这样扯来扯去，比来比去。
你可能有关系，可能没关系，但是你想想看嘛，嗯、对不对？想想看，再来，我们就说这个，
就美国专家就是跟你用一大堆统计数字来吓唬你。
也不见得，因为我觉得他这也蛮合理啊。就是说，我们讲一个最简单，就是说 ，high school 的 drop out rate， 就是说你高中没念完的，
对
的这个比率，你的确是你智商低于75%的呢。他的这个是最高的嘛，那这很合理啊，
是啊，这很合理啊，那跟结婚就不一样啊。
哎，可是这个，所以啦，结婚跟你的经济条件有关系。
那好不好，你太太的智商？
嗯，我不知道，我从来没问。
你跟你太太，你两个哪一个智商比较高？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问过他这个问题。
嗯，
因为我知道问也是白问。
就是他要是聪明，他就说低，可是说了低又吃亏，嗯、对不对？
对呀、啊，对呀、啊，干脆不讲。所以你说怎么知道太太智商这件事情本身没意义、
啊？丈夫问
他
说，
对不对？
你智商高不高？他说我智商高，怎么会嫁给你？
哎，对。但是呢，说实在话，我们今天讲到说是智商，事实上智商跟一个人在这世界上他到底真正成就啦、表现各方面怎么样呢？已经越来越多的文献能够看到是事实上呢。啊，它有一定的关系，但并不是那么强的关系。
这个跟那个科学算命差不多。
哎，这差不多了。
这满足家长的好奇心，现在又加上火上加油，说老大的智商。
对，现在就是简直就是来破坏大家庭的和谐，对不对？
对。
说一个报告出来，老大智商高，那我们今天扯了这么久，好像在扯这个智商啦、还有排行。
嗯。
其实我今天只是要问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世外桃源一直以来都是在讲圣经神的话语，
好，
只是有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神成为人降世，但他生在一个人的家里，他是老大，
嗯，
对不对？还有你看旧约里面，只要讲到献祭这个祭品，
对，
羊也好，这个所有的这些献祭的牲畜，
嗯，
不要是头生的，
对，
就是。第一胎，每次在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
嗯，
心里难免有个疑问，特别是我们排行不是老大的，
对，
难道老大就是神眼中比较喜悦的吗？
嗯，
对不对？现在又世界的学问又证明老大平均的智商比较高，为什么？因为他们要肩负着给弟弟妹妹模范的责任，所以他们会比较律己慎言，他们也比较不愿意去冒险。
哎，这两个挪威专家到底是老大还是老幺？要搞清楚。
这个我就不清楚。我想这两位挪威人，他们也不是老大，也不是老幺，他们只
是
老大而已。你有没有答案呢？为什么头生的在圣经里面有这么样的重要？你今天没有交代的清楚，我们就不放你离开世外桃源。
不简单，你这根本就节目一开始就这么问就算了，这很清楚的事情嘛。
你没有让大家先知道什么叫做智商，你怎么样能够引到这个东西来呢？对不对？
你的问题就已经是答案了嘛？
我的问题哪是答案呢？
你的问题里面答案清清楚楚嘛？
人讲，
对吧？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对不
对？
你先讲说耶稣基督是长子，
对，
你后来又讲说旧约里面奉献的时候都要奉献头生的，
嗯，
你把这个讲的顺序颠倒过来就行了。我们在旧约里面看见头生的、出熟的、老大的要献给神，到了耶稣基督来，他是神的儿子，他又是在众子之中做长子的，所以他第一个就从死里复活，钉了十字架，献给神。为什么？所有的旧约都是要预表他嘛。
那
这不就是答案吗？
那既然要预表他，何必挑老大？为什么不要说都是最后生的？然后呢，主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也刚好是在一家里面当他的老幺，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独生儿子。
嗯，
他不可能在我们中间是最后的，他在我们中间一定是最大的。 对不对？你不可能再搞个老妖出来，这没法弄的。这是神的智慧，这是神的设计。对神来讲，耶稣是神的独儿子啊。
嗯，
那对我们来讲呢，我们这些成了儿女的，他是我们的长兄，圣经很清楚的这样讲。
嗯，
他是我们的长兄，所以他肯定是长子。既然耶稣基督要是长子，那么在旧约里面所有的奉献都是要以头生的、初熟的第一个拿来做他的预表。我们就在节目里讲了很多了啊，这是神做事的方法，让你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就是有一位带头的啊，他奉献给神，他蒙悦纳，他从死里复活。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将来所有的人要从死里复活啊！这个带头的观念很重要，因为当初犯罪也是这样，亚当总是老大吧？你不能神造个老妖，没这样的事啊！
嗯，
对不对？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造出来称他为老妖。亚当在所有的人中间，他这个身份就像耶稣基督一样。所以圣经把亚当称为首先的亚当，把耶稣称为末后的亚当。头一个亚当带给后来的人是什么，那后来人就都有什么，对不对？
嗯，
他一犯罪我们都成了罪人。
哦，
耶稣基督这个末后的亚当啊，但这个末后的亚当你又不能说跟亚当比起来他是老妖，因为他不是父亲和母亲生的。
嗯，
他是神的灵从玛利亚怀孕生的，
是，
对不对？这个神成了人身来到地上，他不是神所造的一个人。
嗯，
那这是一件新事儿，这是一个新的老大，这个新的老大要代替前面的那个旧的人，他把自己叫做人子嘛，为什么叫自己是人子？他都成了人的样子来到我们中间，
嗯，
他又是神的儿子，那让所有的人啊，
嗯，
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子，他当然是长子啊。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太简单了，
只是这个讲究而已。旧约里面这些献祭他们要是投身，就是为了要能够预先的让我们看到，
啊啊，
将来来的这一位他也是一切的投射，就是一切的要从他开始。
对神要将来要做一件所谓的新事，嗯，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起头。
嗯，
啊，那个新的起头就是用耶稣基督。听众朋友，这是一个读圣经的诀窍。旧约里边无论什么东西，你如果能够看见耶稣的影子，听见耶稣的声音，你就读懂了。
嗯，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诀窍。历史地里面打转啊，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样，所有的为什么到最后有一个终极的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就讲预言中的灵异是为耶稣做见证的。
嗯，
他事先都把它讲好了，因此这旧约这些规矩啊，新约就说那是将来美事的影儿。
嗯，
啊，什么样的美事呢？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要成为我们的长兄，他首先成为祭牲献给神，他也就成了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
嗯，
是不是？因为他战胜了死亡嘛，所以后来的人呢就都跟着他。所以圣经也这样形容他，说他是在万物中出熟的果子。那小贝，我也问你一个问题。
嗯，
圣经里面讲不讲智商？
圣经里面讲不讲智商？
嗯
嗯，我想应该是没有，因为当时候没有这种计算的方法。
嗯，那圣经如果不讲智商，他讲什么？圣经的讲法跟这个智商的讲法又有什么不一样？
圣经讲什么？
嗯
嗯，圣经好像是讲智力。
圣经啊，讲智慧。
嗯，智慧哦，所以现在蒙哥，你先要告诉我们 ，IQ 高不代表有智慧。
哎，这个算你有智商也有智慧。
嗯，聪明不算是有智慧，
但是圣经所说的智慧跟我们现在所说的智商有什么基本上的不同？请小贝详述之。这算你今天的 IQ 考试。
哦，圣经里面的智慧呢，好像一定要跟
第一是什么？
还要第一、第二？
当然
了。哎呦，你这个不能，你这个智商140几的，你不能来刁难我这智商得120几的，对不对？这个。我应该说呢，第一点，这个只要圣经里面讲到智慧呢，
嗯，
一定是跟神有关系。
好，怎么说呢？
要箴言1:7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呢。
智慧的开端，好。
嗯，所以你要有智慧，第一件事情你要先认识神。
是。
这一点跟智商的要求不一样。
那第二呢？
第二，智慧跟智商，一个是慧。 一个是伤，这两个字不一样。
答得好。
嗯。第三，智慧无可度量，它可以很深，但是多深你没有办法用数字来评断它。智商却可以用数字来衡量。所以讲起来，智商是一个比较浅薄的东西，可以用数字来衡量，对不对？有人说它的酒量、海量，就表示不能斗量。
讲讲讲，自己都听得觉得很有道理了，是吧？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啊，尤其在美国的华人家长啊，
是
整天就担心自己的孩子落在别人后面，
对，担心智商不足，后天要怎么样帮他加强。
现在听到这个老大老二这一下子，做爸爸妈妈的又开始伤脑筋了。
对，你这个老二呢，急着要往这个课后辅导中心送。
圣经的观念跟这些有基本的不同啊，这些做统计的在讲说智商怎么样啊，他都有一个基本的错误假设。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呢，是靠你自己的，没有外力在介入的。
哦，是这样吗？
对啊，要不然他怎么会说哦，这个人的 IQ 多高，所以他就怎么样？
哦，
是不是？
嗯，
我太太她那时候做实验，
是
弄得有点不对头了。
嗯，
所以他就赶快祷告。
嗯，
哎，结果那次实验居然还有很好的结果。
嗯，
他去跟他老板讲说，哎，你知道吗？我今天做这个东西啊，本来是不成的，但是我后来祷告以后呢，他就成了。
嗯。
你认为这个老板是什么反应？他就跟我太太讲说，只有一个问题啊，
嗯，
你这个实验别人没办法重复啊。
嗯，
你懂的意思吗？你假如把这个做坏了的实验当成一个智商低的孩子，
嗯，
为什么后来有好结果呢？跟他智商可以说没关系嘛。
是，
这一切的假设他通通有一个基本的思想，
嗯，
就人活在世上是靠自己，
嗯，
啊，这孩子生下来带着什么包，这一辈子就这个样子了。
嗯，
他智商多少，他 EQ 多少，你就去做检查吧。要是一低下来，赶快去想办法。
对，
一高上去就赶快把他往这个天才儿童班去送。
是，
美国的学校也好流行这种东西啊。
对，所谓的GT program 呢，反正孩子怎么样，我不能让你输在起跑点上，最好是可以跳个两三级。
这个思想跟圣经的思想是完全不一样的。
哦，
啊，圣经的思想是，他说。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
嗯，
这样的话有好多，还有一个地方在新约里面，他说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和大能。
嗯，
他的问题不在于智商高智商低，而在于你懂不懂去靠，你到底靠的是什么。那我想一个问题很简单了啊，
是，
就是谁的智商比较高，是你的智商比较高呢，还是神的智商比较高？
无从比较。嗯，因为神应该没有智商，不可能用智商这种数字能够来衡量神啊。
圣经的话就讲得很有意思，
嗯，
他说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神的愚拙总比人聪明，
嗯，
这话讲得好吧，
就是，不同等级的无法用同样的衡量来比较。
所以问题完全不在乎你这个人智商高或者智商低，而是在乎你懂不懂得去支取那个智慧的宝库，对不对？
嗯，
你靠的是什么？你靠的是自己的智商，靠的是自己的小聪明。那我妈妈每天也在听这个节目啊，
嗯，
啊，这是她自己常常讲的，
嗯，
她就是因为有点小聪明，
嗯，
啊，要是我智商有点高，那八成也是从我妈来，不是从我爹来。但是我妈妈就是因为有点小聪明，所以从来不好好读书。
嗯，
他自己都常常这样讲，
未蒙其利反受其害哦。
哎呦，小贝今天真的是有学问。
嗯，先天比较不足的，后天要加倍的努力。
所以这是第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
对呀，
圣经的重点是在乎你倚靠什么。
对
啊，那第二个不一样呢，就是说，从这里我们也就可以明白，圣经把那个所谓的智商或者智力或者是智能或者是智慧啊。
嗯，
它不见得是摆在人里面的，
那它摆在哪里呢？
啊，这个其实蛮容易了解。比如说现在很多听众朋友上电脑，你上了电脑你就可以上网，像我们世外桃源也有个网站，
嗯，
对不是？你要是不懂的人就是说，哦，你这个电脑可聪明啊，你里面装了多少东西啊，你找什么都一下都叫出来。
对，
他会唱歌，会演戏，会跳舞，会写字，智商可真高。
对，嗯，
他不明白任何一个电脑只要你能够连上线连上网，他就可以去找到那个比他资料更多范围更广比他更好装的东西更丰富的电脑，这个叫做上网。 那我们会去花很多的心思考小孩子的智商啊，那我们基本上认为这个小电脑里面装多少就是多少了。
哦，
这个其实是蛮落伍的一个思想，
就是不跟外界连线。
哎，跟外界连不连还是事儿小，因为我们主要在讲就是现在的人不把怎么跟上帝连上线当成一门真实的学问来研究。
嗯，
其实这件事情在圣经里是写得明明白白，绝对可以去被重复实验的。
哦，
嗯，对不对？如果神是一个实体，我们知道神是一个真真实实的实体，
嗯，
他又给你预备了这个连线，他告诉你说怎么样可以给我接上网，那你这个人的智慧还有穷尽吗？是不是？如果我们完全不去管这个事情的真实，
嗯，
也不把它当成一个实体来对待，
嗯，
啊，也不去寻求，也不去尝试，
嗯，
而只是一味的想要否定他，单单来看说，哎呦，我这个小电脑有多少智商啊？你不是舍本逐末是什么吗？
而且有点自我设限，嗯，
就是啦。
难怪有很多传道人说，认识神就无限的宽广。
我们等于跟上帝连上网了嘛？你只要有足够的智商，让你知道这是一件聪明事就可以了。
嗯，那请问一下，这个联网的方式，就像现在大家在家里用这个，哎，
对，
上网，那联网的方式有很多种，
对，
对不对？我还曾经看过一本这个小说，嗯，不叫做无名法，就是我们人类的头发到底有什么功用呢？头发云不单单只是要保护你的头部，
还用
一根头发就好像天线一样，是可以跟那个宇宙之间那位神能够来连线，好像天线一样。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跟这个神接上线？到底是，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那个人智商多少？
嗯，那个人智商我不太清楚，他据他自称智商蛮高的，嗯，
哦，真的啊，
他写不下100本小说。
嗯，我们一把这个可能性提出来，像小贝，我想你所提的问题，其实也是替很多听众朋友提的问题。哎，那我们现在上网很多办法 ，AOL、AT&T， 对不对？
对，
各种各样的办法去上网。神假如是一个无限的知识的宝库，那是不是我们也就有各种各样的办法跟他连上线？
对啊，他们很喜欢用一句叫做殊途同归，或者是万流归宗，
嗯，这个其实你飞机飞起来的时候，你看是不是殊途同归？不是啊。是不是万流归宗？不是啊。哪里是啊？
嗯，
有很多路是死路啊，有很多水是死水啊。
嗯，
你再到城里面去开车看看，还有很多街道是单向道，
对，
看起来走得通，其实走不通，还有危险的。你不能说因为我们喜欢这个说法，所以就希望它是如此。你现在你想上网就可以上网吗？没这么简单的，
没那么容易。
你这边得有设备，他那边得预备好了接收你，是不
是？
而且你能不能跟他对得上，啊，完全是在乎他接受不接受你，而不是在乎你这边有多少的尝试，多少的努力。
嗯，
这个思想应该非常非常简单。那神所悦纳的，神所接受的人是罪蒙赦免的人，这个思想在圣经里面再清楚不过了。你不能空手来见神，
嗯，
你必须带着一个礼物来，这个礼物被叫做祭物，而这个祭物呢必须是能够替你赎罪的。
嗯，
你如果这样来到神的面前，你就能够跟神接上线。
对，
那什么样的礼物，什么样的祭物才能替我们赎罪呢？这个我想听众朋友应该是晓得了。
嗯，
就是神亲自设立的羔羊耶稣基督，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他如果有罪就不能赎你的罪，是不是？
嗯，
因为他无罪，他根本就是神派到世界上来替你赎罪的。你用信心接受他，就是带着他作为礼物来到神面前。当你接受他的时候，你也就直接来到了神面前。这就是我们在世外桃源里一再向大家所劝说的事情。
对，
那神从开头到末后，圣经对我们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智慧的本源呐，啊，我们就随便翻这个，你刚才讲到箴言书，他说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
嗯，
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说：“众人呐，我呼叫你们。”
嗯，
我向世人发声说：“愚蒙人呐，你们要会悟灵明，你们当心里明白，你们当听我。”
嗯，
这个是旧约的话，3000年以前的话。 讲到将来主耶稣要来，也讲到神一直在呼唤我们。他说我整天伸手呼召那悖逆顶嘴的百姓，这讲的一点都不错的，因为他叫他的你过你的日子啊。对于神所预备的这个赎罪的救恩，大部分的世人是采取一个置之不理的态度，你跟他讨论起来，他就像神悖逆顶嘴。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有智商的人呢、并不需要这个智慧的本源，靠自己就可以了。你看圣经讲的多么好，那真是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我们人啊，稍微有点智商就对神有很多的问题，其实问题从来不在神那里，他一直在主动的呼唤我们。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在神这边的这个接收器，它是随时是开放的，
不但是开放，而且它最重要的事情，它告诉你怎么和它接上线。现在人的问题就是说，他非得要凭着自己的聪明去想一个办法，对不对？他不去试那个已经不知道多少人做过实验，神讲的这是最好的办法，唯一的办法，他不先去试这个，他宁愿花他一辈子的时间去试试别的，或者写几本小说卖卖钱也好。跟人家谈不了几个问题，他就要跟你讲说这个殊途同归啊，山顶只有一个啊，去山顶的路有好多啊，
是，
对不对？但是你问他说你找到神没有，还没有找到，那我找到了，我告诉你这条路可以不可以，不行不行，你们要一讲说只有这条路，那就不对了，你看看这个矛盾在这里吧。所以这个都不是一个高智商的表现。
哎呦，你这样子我们听众会不会一下子锐减不少？
不会啦，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好好的去想一想啊。圣经是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叫做愚蒙人，无论你的智商多高，在圣经看起来都是笨人。
对，
为什么？什么时候你才被圣经称为一个聪明人？你跟神的智慧的本源连上线了，你就聪明了。电灯泡一接上电，它就发光了，就这么简单嘛。
你这讲的有点像几年前一个很有名的广告词，在讲这个傻瓜相机嘛。
自己对焦的那个傻瓜相机。
那个是一个很有名的傻瓜相机的这个广告词，就是说他傻瓜，但是你聪明就好了。对不对？我们可以傻瓜，神聪明就好。
没错了。那当然，小贝举这个例子，或许能够帮助听众朋友稍微明白。什么叫做人的智慧，什么叫做神的智慧，我们智商低的这些人啊，被神称为愚蒙的人，怎么样又可以变成一个有智慧的人，那就是跟神接上线。可是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又往往把它当成一个，就真的像是一个电脑的数据库一样啊。其实这是我们常常犯的另一个错误，就是我们知道自己是活的，我们常常忘了神是活的。圣经里所说的智慧是活的，所说的罪是活的。这都不是一个静态的，像一个图书馆在那边等你去发现的东西。
对，它不像智商是一个冷冷的数字在那个地方。
圣经就说智慧岂不发声，对不对？然后没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真的是赶快打电话来，我们有一本圣经给你。这圣经中间有一部叫做箴言书啊，非得这样去读你读不懂，要不然你还真以为它就是一些箴言。所谓箴言就是讲的很有智慧的话而已。不，他是在形容一个科学的实际。他说智慧建造房屋，他不是说造房屋的时候用了你的智慧，是智慧它是一个活的能力，它就是在神那里所说的太初有道，是神一切的智慧，是神他自己。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宰杀牲畜，调和止酒，设摆筵席，打发使女出去，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对不对？他是一个主动做事主动做工的生命，他就是神自己。
对，
你是不能把他这样分开的只是圣经为了要我们明白，所以在箴言书里面耶稣基督的名字叫做智慧。在新约里面神成了肉身叫做耶稣，所讲的都是同一回事情。
而且我们今天的结论也就是说，
对，
智慧远比智商来的重
要
的
多，
而且智慧我们要得到这个智慧并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只要跟神连上线。
对，而且一旦你连上线，你仍然不是靠你自己，因为这个智慧就是主他陪你同行。他不是说我去网上看个资料，我把它 copy 下来可以交卷，不是这样子的。你一旦有了这个智慧的源头，你就不会担心你走错，因为他在帮助你啦。
对，
他让你一生没有缺乏。 前几天那个老弟兄就讲了，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然后他就说现在的人很大的一个问题没有缺乏感。其实你仔细想那句圣经，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个话非常矛盾的。可是这个矛盾就讲出基督徒的情况、我们得到这个智慧并不是让你智商变高，甚至不是让你变聪明，而是一面你是笨人，一面你又聪明，一面你是有缺乏的人，一面你又不至于缺乏，这个有意思。这就是神做工的特色，他让你啊就算想得意也得意不起来。他让你一方面认识自己是多么不堪的一个罪人，一方面又能够跟圣洁的神同行。这个是基督徒可以说生活里面最精彩的一部分，也是最不容易让人家理解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听众朋友里面呢，你不管你的智商很高，还是你觉得是普普通通，但这都不重要，重要是现在有一个智慧在这个地方，只要愿意。
刚才箴言书里面所说的那个站在十字路口，其实这个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我们接上一切智慧本源的那个入口。神所积蓄一切的智慧都在它里边藏着。当你进入这个十字架的时候，你就接上了这个智慧的源头，并且这个智慧的主他亲自与你同行，将来还要接你到荣耀里边去。
是的，
这件事情不需要高智商。
对，而且实在是高智商也有一定的风险呐、
对呀，他就依靠自己的聪明了嘛。
不只是这个、
还有什么问题？
你知道吗？今世记录里面啊，
对，
现在记载了人类的最高智商是228。
228。
这个数字大家会觉得说，我们不是听过有人什么智商280的吗？250的吗？
那不一样的算法是吧？
不是不一样的算法，而是呢，那个那么高智商的人，你通常 sorry 讲一句活不太久，所以呢，我们的
他活了多久？
他的智商148，
148，
以此类推。
我就跟他比算白痴呢。
不过据说是这样，智商只要超过130分以上，其实呢，它有相当的误差在里面。也就是说呢，例如说你148跟228 ，maybe 你们的差距并不是真正就是那。可能更大或更小，就是他那个 scale 就并不是那么完整了。所以呢，智商太高还是要好自为之啊。
下节目再去考一考，考低一点。
好，我们下礼拜见。
好的，好的。
大家好，我是多玛。上次咱们讲到有一个村庄叫伯大尼，这地方离耶路撒冷啊也就有6里多路。在那儿呢住着这么一家人，这家人呐、老人早都过世了，只剩下了姐姐和妹妹，姐妹两个拼死拼活的好不容易把他们所爱的弟弟拉撒路给拉扯大了。可咱们故事讲的是什么呢？这弟弟拉撒路得了急性的重病，无法医治啊。可恰恰巧主又不在那个村庄，于是这俩姐妹啊就赶快求朋友帮个忙，出去找耶稣，找耶稣来伯大尼救他们的弟弟拿撒路。可是奇怪的是啊，主没有马上就去，主偏偏的单言了一段时间。主等到他自己心里知道拿撒路已经死了以后，这才对我们这些门徒说，你们跟我去犹太地吧，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要去把他唤醒。等到门徒们跟着主赶到伯大尼的时候啊，这拉撒路真的已经死了，而且已经死了4天了，他的尸体已经都下了葬了。这时候也有人给马大玛利亚报信，马大就跑到村口去迎接耶稣。面对着这毫无盼望的马大，主讲了一句话，主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马大呀，你信这话吗？记不记得上次我也问过您信不信这句话呀？您的回答我不知道是怎样， 但是这失去弟弟的马大对主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将要临到世界的。马大说了这话以后啊，就又扭身回家了。不是因为他妹妹玛利亚还在家哭呢吗？于是马大就悄悄地来到玛利亚身边，捅了捅她，暗暗地跟她说：嘿妹子，先别哭了，夫子来了，叫你呢。玛利亚一听耶稣来了并且叫他呢，人噌的一下就站起来了，急急忙忙地往耶稣那里去。这不是家里还有一大堆犹太地的乡亲们朋友们与马大玛利亚同哭并且安慰他们的人吗？见玛利亚突然地站起来，擦着眼泪往村外走，以为这玛利亚又想弟弟了，又要到他弟弟坟上哭泣不行。这不是从四天前埋葬到现在，玛利亚去了好多次了吗？玛利亚实在是真难过呀，在家里待着不行，触景伤情，他非得回到坟墓那儿看看他弟弟不可。他失去了这个弟弟，就像是他自己失掉了半条命似的，所以一没人拦他，他就回到他弟弟坟前去哭。他觉得弟弟死得太早，弟弟去得太快，所以每一次玛利亚都是被朋友们给拖回家来，用人间的话安慰他：玛利亚呀，马大呀，别想了，人死如灯灭，去就去了吧，你们得好好想想自己怎么过日子，你要是这样哭下去，那没几天你可真得跟你弟弟一起走了。亲爱的朋友们，您知道如果你心中有一件非常伤心的事情啊，那人间再好的安慰，再高的劝勉，也都像是抹稀泥汤子似的，越听越难受。不过能得到这几句人间温暖的话语啊，还算是好的呢，那是你人缘好，还有人疼，肯劝劝你，肯安慰安慰你。否则的话谁理你呀？更惨的话还有那风言风语，火上浇油并落井下石的呢。这不是吗？玛利亚一个人抹着眼泪往村口走，后边跟着一大群人，以为他又要到坟墓那边去，结果玛利亚没有去，玛利亚呀是去找耶稣的。主这次来啊和往常不一样，他没直接就进村子，这不是在村口见了马大了吗？马大跟他说上几句话以后又转身回家了，主也没跟他回去，一直等在那个地方，好像他知道玛利亚过一会儿也要来似的。果不出主之所料，玛利亚过了一会儿真的也来了，跟他姐姐马大来的时候不一样，玛利亚呀是哭着来的，后边还跟了一大群的犹太人。玛利亚来到了耶稣那里，见到了我们的主，就俯伏在他的脚前哭着对主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拿撒路必不死啊。主，你听听玛利亚讲的这话真是实话呀。为什么呢？因为跟他姐姐马大见主时讲的完全一样。马大当时就说：主啊，你若早在这儿，我兄弟就必不死了。这姐妹俩真是心连心呐，他们对主不是没有信心呐，他们的确相信如果主早来几天的话，弟弟就不会死。因为这姐妹两个早就耳闻眼见主耶稣所行的一切神迹，只是这次时间给耽延了，晚了四天，弟弟已经都埋了。虽然心里不敢说是埋怨主吧，可这话听起来的确也有点埋怨的口气。您若是早来几天的话，不是就不会落到这个地步了吗？玛利亚讲完这话就又伏在主的脚前痛心的大哭起来。他这一哭不要紧，跟着他的一大群犹太人们啊也就都哭了起来。玛利亚真是难过呀，人都哭成个泪人了，那伤心的气氛 把我们这些门徒们也都快感染的要落泪了。主望着这一群人，心里非常的悲叹，又甚忧愁啊，便对他们说，你们把拉撒路放在哪里了？一听主问拉撒路在哪儿，他们就马上回答说，请主来看，请主来看呢。因为那坟墓离村口也并不远，主看了看他们所指的方向，再回头看着眼前这一大群在失望中面对着死亡而心中绝望的人们呐，主也落泪了，耶稣哭了。我们跟随主的时间可不算短了，除了上次看到主为耶路撒冷城而流泪以外啊，没见主哭过。可是主今天怎么却哭了呢？主伤心吗？主当然伤心啊，因为他所喜爱的拉撒路死了。再看着这姐妹、乡亲、朋友们，甚至全人类在死亡面前的绝望，主实在是伤心啊。主今天不只是为马大和玛利亚而哭啊，主今天的泪水乃是为着他所爱的全人类而落的呀。因为死亡的权势是人们无法所战胜的，因为整个的人类都掌握在死亡的权势之中啊，谁也逃不过死亡啊。看到主在这里跟他们一同流泪，就有犹太人说，你看，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呀。还有别的人说，他既然能开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他行了那么多的大能，怎么今天他反而不能救他所爱的这个拉撒路呢？主听了这个话以后，心里更是的悲叹，于是就跟着他们来到了拉撒路的墓前。拉撒路是犹太人，所以他死了以后也得按照犹太人的方法去埋葬，先把尸体洗干净，然后用膏油和香料涂抹，再用白布把整个人都缠上。坟墓呢是山上的一个洞，把尸体放到里边以后，洞口再堵上一块大石头，这就叫下葬了。这洞里就是坟墓，坟墓里装的都是死亡，这死亡和生命之间呢就堵了这块大石头，只能进不能出。耶稣来到坟墓的洞口，人们以为他只是为了怀念拉撒路，在这里说几句悼念的话，表示他对亡者的怀念，或像玛利亚那样再在这里哭上他一场。可是主没有在坟墓面前落泪，主到了这坟墓面前就吩咐人说，你们把石头挪开。一听这话，拉撒路的姐姐马大急忙说，哎呀主啊，别搬了，他现在想必是已经臭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了。主耶稣转过头来望着马大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你若信就必看到神的荣耀吗？把石头挪开。于是有几个人真的把石头就给挪开了，大家向后都退了几步，眼前这黑洞洞的坟墓就像是一个要吞噬生命的大口，谁也不敢向前靠近。这时再看我们的主耶稣，他举目望天，轻轻地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了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我来。说了这话，主便用坚定的目光望着那黑黑的坟墓，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众人们鸦雀无声。过了片刻， 那死人真的就出来了，手上脚上都还包着布，脸上也蒙着手巾。众人们都惊呆了，这个时候又听到主吩咐说，把他解开，叫他走。亲爱的朋友们，拉撒路复活了，他真的复活了。耶稣把一个死透了的人今天给救活了。众人们见了耶稣所做的这事，就多有信他的呀。这神迹正验证了我们的主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就必永远不死啊。你信这话吗？亲爱的朋友，相信我们的主，他是一位赐生命的主，他是那一位能够战胜死亡权势的唯一真神呢。有了这样一位赐生命的主，死亡难道还能吓倒咱们吗？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口中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